句就叫做一句，就是一个单位。那么这一部书分量多少呢？看它有多少句啊。那么换句乘四就晓得多少句就是啊，一句是四句。像我们现在所讲这个华严经呢，是十万句，十万句呢就是四十万句啊，长短不一样，就四十万句，以这个为单位。那么它是完全的华严经呢，有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记。这个就数量呢就太多太多了啊，不单不是我们这个世间人所能够接受的，龙树菩萨本身也没法子接受啊。大千世界，什么叫大千世界？我看在此地也不必多浪费时间，你们去查参考书去吧啊。那真是天文数字啊！有多少品呢？是一个四天下微尘数品。啊，我们常讲恒河沙数啊，恒河沙不能比呀、啊，那是大巫见小巫啊，没有法子比呀、啊。这是他看到完整的经。是释迦牟尼佛在定中啊二七日中所说的，真真不可思议啊。这个上本太大了，再看看中本，中本等于说是记录的啊，也是完全的啊，记录的也不得了，有498800计，那真的少太多了。这个呢，龙树菩萨可以接受了。498800计，有1200品，他行，但是一想啊，世间一般人不行，一般人还是接受不了。于是再看什么？再看下本啊，下本就是更减少了，好像提纲纲要了啊，等于说是这个大本的纲要啊，纲目啊，有多少呢？有十万计啊，有48品。龙树菩萨觉得这很适合啊，我们这个世间人呢可以能接受。所以就把这部经啊带出龙宫来，流传在我们世界啊。于是后来有一些学者对于华严经的提出异议，说华严经不是佛说的啊。于是华严经啊，说龙宫啊，现在科学发达了啊，潜水艇到海底去了，没有发现龙宫。所以就有人呢有疑问多端呢啊，在猜测龙宫大概是皇宫，从前皇帝啊都称为真龙天子啊，那个皇宫啊也可以称为龙宫啊，这个话讲不通的啊。皇宫里头绝对没有这么大的这个藏经楼啊，能够藏上这个大本的华严经。不可能的啊！刚才说过了，佛教不是宗教，但是佛教承认宇宙之间有神存在，有诸天存在，有这些龙存在啊，这个是事实真相，你不能不承认的啊。但是佛教认为他们也是众生啊，他并不是宇宙的主宰啊，我们自己命运他管不上啊，他管不了的啊，所以我们对他尊敬，就给予一般人人与人相见尊敬是一样的啊，人与人相见应该 礼敬。所以人对于那些神，对于这些天，乃至于对于鬼，都应该要尊敬。孔老夫子说得很好，敬鬼神而欲言之，这个就对了。遇到的时候要行礼，要尊敬，要彼此打个招呼，但是不必要亲近他。我们有什么疑难，用不着就问他。应该是这个态度。所以龙树菩萨把这个经带出来了。这是我们世间呢才有这一部华严经。而这部经呢，我们对它要尊重，决定不能怀疑。诸位将来在理上要通达了，这个疑虑啊就完全消除了。经带出来呀是梵文，流传到中国这个本子是残缺不全的本子，往往这个部头太大了，保存完整就不容易。所以流传到中国这个华严经呢当中缺少的这个经文太多了。你看看十万偈，最初到中国来是东晋，这个华严经来到中国只有36000偈，你看一半都不到。那么但是也很珍贵，很难得了，所以也就翻译出来了。这个翻出来之后啊，我们称之为60华严，就是60卷经义的，60卷经。现在在台湾也有流通，这个华严联社呢把它印过，我们华藏法师会过去也曾经印过1000部，流通。因为这个经呢读的人很少，所以就没有大量的流通。那么读诵最多的呢就是80华严，80卷。80卷是唐朝时候第二次翻译。第二次翻译就是师塔南陀从印度到中国来。到中国来之后这个人在这个西域那个时候也是非常有声望，知名度相当高的一位法师。我们中国这些大德乃至于帝王啊对他都非常敬仰，特地把他聘请到中国来，在那个时候聘请是皇帝聘请的。那么他来的时候就带来了华严经，也不完整，但是比净义的经多出了9000颂，多出9000颂，所以一共有45000颂。到中国来我们中国人非常欢喜。那个时候皇帝是武则天，武则天做皇帝的时代，就请师塔南陀把这个华严经重新再翻译一遍，一场规模也非常大，武则天自己也常常去参与。那么这个经译完成之后一共是80卷，多出20卷，所以就补充进经缺失的部分呢就补充了不少。虽然不是完整的经但是全经这个义理已经能够看得出来了。已经能看得出来相当明朗了。所以称之为新经，就是新义的华严经。那个60华严叫旧义，这个是新义。这个经已成之后，当然了翻译成功先要送给皇帝看，送给武则天看。那么武则天在这个封面上提了一首偈，就是开经偈，你们现在所念的无上甚深微妙法是武则天做的，就是特地替华严经在封面上提一首偈。那么这首偈做的实在太好了， 以后啊，无论是出家的这些法师大德们，在家的那些居士们，说再做一首开经偈做不出来，不管你怎么做，比不上武则天这一首，所以以后就没有人做了，就用武则天这一首开经偈啊，做得太好了啊。那么这是第二次的翻译啊，而我们今天读的这一部分呢，是新旧两种译本上都漏掉的，都没有的啊，就是我们现在念的这个要研究的这一部分啊，这就是经文的缺失。这个一部分呢，是在唐朝代宗的时候啊，贞元年间啊，西域有一个小国的国王，就是乌土国王，对中国进贡，进贡就是送礼物，当作礼品呢送到中国来啊，送到中国来呢是华严经呢就最后一品啊，它不一共是有48品吗啊，48品里最后的一品啊，这一品呢叫普贤行愿品啊，一共有40卷，这一品完整的，没有缺失啊，没有缺失，完完整整的一品经啊，这来了之后啊，我们中国人非太喜欢啊，所以当时请般若三藏为首席来担任呢翻译的工作，所以译成之后啊，就叫做40华严，40卷。40卷华严，那么就是80后面的入法界品啊，你看80入法界品只有21卷，现在完整的有40卷，几乎啊补充了一半啊，这一品经是完整的。那么这是说他了3次的翻译。3次翻译呢，就是这40华严呢与80华严后面21品是重复的啊，是重复的。所以在晚近呢，像这个弘一大师啊，这个徐渭如居士，他们一些人提倡，就是读华严呢，怎么个读法呢？应当读80卷经。前面的59卷啊，读前面的59卷，然后再接着啊读40卷，读这个40华严，就总共啊99卷啊。那么这是我们中文译本最完整的华严经。那么我们觉得，弘一大师提倡的很有道理啊，确实有道理，所以我是他就提倡啊念这个99卷的华严经。因此我们华严经呢，在这个最后这一次我们引印流通的时候，我们就以这个意思来印啊。华严经我们是印了不少次啊，流通这个分量相当之多啊，印了不少次。那么在这一最后一次啊，就是以这个构想啊，我们印这个99华严、啊、印这个经之前呢，我特别到台中啊去请教李老师，李老师说不太合适他的华严只有60、80、40，怎么跑了一个99华严？那么他告诉我一桩重要的事情，就是佛法今天衰灭了。谁灭了佛法呢？ 学佛的四众弟子把佛法灭掉了。这个罪太大太大了，所以我们自己要提高警觉，学佛不要学到阿鼻地狱去了。学佛是要成佛，纵然佛不能成，人天都得不到，将来要堕阿鼻地狱，这个未免太冤枉了。所以他就警告我，劝我的时候不能这样做法，一定要保持佛法原来的面目，读可以这么做法，做不能这个做法。我老师说，从前有人曾经这个做法，他说那是别人，我们不能效法，我们要效法正道，正确的道路，不能效法这个偏路这个不可以学的，要走正路，不能走偏路。所以他就教我应八十，应四十，应这个两种。读的时候呢，可以照弘一大师这个方法来读，我就接受了。所以我们这次最后印的精装本五册一二三四册是八十华严，第五册是这个四十华严。我们念的时候怎么念呢？念一二三五就可以了因为第四册跟第五册是重复的用这个方法所以我们就最后印的这个是唐仪二种因为这两种都是唐朝仪的，六十华严是晋仪的所以这是老人非常慈悲的爱护我们后学我们尊重了，我们觉得他讲的话非常之正确所以我们这个印这个本子呢，就印这个八十与四十这是把这部经的来源概略的跟诸位说明。那么其次，我再要告诉诸位，我跟这个华严经的因缘可是非常之有缘非常有缘我在台中跟李老师求学的时候，这一部经呢，也是我主要修学的一部经典，那不是完全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一部分很下了一番功夫这在初学的时候，民国47年，初学的时候，在这一部分上下了很大的功夫。那么以后啊，就是李老师在台中讲《华严经》呢，也是我齐请的，那是有8个人齐请呢，我是其中之一。同时我学佛了，在台北期间的时候呢。一直跟方东美先生呢有很密切的关系他对于华严呢也特别有兴趣曾经称赞这部经呢是世间最好的哲学概论注意一下他是个大哲学家他把华严经当作哲学来研究所以曾经在这个辅仁大学博士班呢讲华严哲学那么这个录音带由杨振和整理出来之后出版了两册上下两册叫华严哲学那是他在这个辅仁大学所讲的那个时候他在学校讲这个东西我也正好在台北市讲这个华严经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有道理他认为华严经有最圆满的哲学理论有最精密的修学方法 有最好的这个境界，同时啊是更难得难能可贵的，还有善财童子表演做出来给我们看啊，就这种教科书在这个世界是找不到的。理论方法境界还带表演，善财童子表演做出来给我们看，所以对这个书极力的赞叹。而明朝偶业大师，偶业大师很了不起的人，他早年学天台，以后专修净土，成为净土宗的祖师。他老人家说，这部经在翻译上，无论是文字，无论是理论，都是一流的，最低一流的，文也好，理也好，意思也好，而特别呢，在这个就是四十华严，指这个幕后这一部分呢，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些善知识开示的当中，非常的详细明白，这是指什么呢？对于我们日常生活，是切于日用，日常生活待人接物，那些开示太宝贵了，真正能够救末法时期许许多多的流弊，所以他认为流通八十华严应当把这个四十华严要一种流通，因为这个知识开示那是四十华严比这个八十经的入法界品要详尽的太多。那么偶业大师就赞叹更不必说了，欧益大师赞叹认为这部经呢，特别是指这个华严经疏钞，清凉大师所做的，他说那就是一个完整的佛学大辞典，如果从这部疏钞下手，真正可以做到学佛了，事半功倍，其实事半功倍不止，在这上奠定了基础，以后不管学哪一宗，学哪一派，学哪一部经论，修哪个法门，都可以迎刃而解，所以他劝一般知识分子从华严经疏钞入门，那么我们今天因为有时间限这个限制，只介绍这个最后的一章，而这一章是华严经的精华，是华严经的总结论。好，我们休息几分钟，这个底下一堂课呢，就不用仪式。